家好，欢迎回到威士忌人生，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
大家好，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今天延续我们一贯的主题，我们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带着一支威士忌来跟他聊聊他的人生，聊聊他为什么喜欢威士忌，然后他为什么要带这一支威士忌来。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们的好酒友，叫做立冬。我们欢迎立冬。立冬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立冬，然后我是公务员，但在公务员之前我是一个公关，所以我之前的工作其实就开始有接触酒的行业。对，但我之前会开始喝酒的时候，其实都是从念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不好的朋友。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开学的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个晚上，我的研究所同学又跟我说，不喝酒怎么读书？他就从山下拎了一手啤酒，拎到研究室的冰箱放进去。同时，我们研究室的冰箱不是有啤酒，有小米酒、威士忌、高粱，什么东西都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研究了喝个很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是人社院，我们工友是原住民，他叫阿华。
什么是人社院啊？
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我就是念那科系。然后阿华他是原住民，他跟妈妈会寄从山上寄小米酒给他，然后他就不会把小米酒藏在他的那个影印房里面。然后我们因为跟阿华很熟，我们就会去摸他的酒偷出来喝。
那他没有发现吗？
有，然后他就念笑，然后他就干我们的酒来喝。
有借有还啊，
对，就互干的概念。
所以你们说你从山下带酒上来，所以你读哪一间学校？
我念清大，清大人社院要从校门口走大概15到20分钟爬上去。然后因为清大人社院基本上就是一个闹鬼的地方，真的，他基本上就是以我概念，他就是恶灵古堡。进去暗不见天日，而且我们研究所念的所，我那时候念外文的社会，社会所的喝酒风气很盛行。我们那时候研究所喝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研究所的尾牙，期末尾牙会有三摊，每个活动都不一样。
那会有学妹吗？还是就是都？
哦，我们的学妹跟同学都比我们还要凶悍，
还要凶悍，更会喝的意思？
不是，就是气场比我们还要强。
Okay.
就是我都觉得我们男生在那边是弱势生物。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因为他们的研究需求，他们在念女性主义，他们会去看 gay 片，就是 gay 的 A 片或者什么 BL 片。然后他那时候每次看之前都会一直教训。
但 是真的 A 片吗？就是
真的 A 片哦。看完还要写报告。
哦，真的。
真的，然后他们是用研究室的投影机放的。
是他们研究的。
现在就好一点。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打个岔，为什么亚娜就是那边会想要请立冬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其实我觉得亚娜邀请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就想说怎么会那个落差这么大，是不是？上一集是 Ivy， 然后这一集就变成了立冬。
你对我什么意见？虽然我跟 Ivy 很熟。
就是其实我跟立冬也是酒友，就是我们也是透过威士忌认识的。
嗯。
然后我们是在一场一支会上面认识的，就是有一年达人学院办一支会，办在西门町的那个公园，
不是
那个电影公园，
是
万华电影公园，
然后像板斗那个样子，
对，
然后很多棚子，然后大家一开始。前半场是像酒展圆游会这样的，
对对，没错。
然后后面大家开始吃东西，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就是比较认真接触威士忌没有多久，那因为前面都是酒展嘛，所以就很开心在逛每个社团，然后逛着逛着就突然有个很奇怪就从旁边出现，然后就说小姐你那个好像是说什么小姐你来多久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话跟我搭讪，然后手上还拿着酒，然后搭讪完之后就一直跟在我旁边没有要离开，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跟其他的酒友一起去的，那时候是跟那个 Ben 一起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站好位置，因为那一场一直会是板斗的嘛，所以大家都有站位置，然后我就回到我的那个位置上，我就跟他们说他一直黏着我很烦，然后所有的酒友就开始抬起他，想要把他挤出那个桌子，但他就一直在旁边徘徊。我就是这样认识立冬的。
我要先辩白一下，因为那天徐胖胖就是所谓的 Ben 要我照顾你，然后我就那时候，因为我必须说，我以前的社会化经验很不充分，
但我你们讲的是同一天吗？
同一天。
我没有听到说什么他要叫你照顾我这件事情，他是托其他人照顾我，应该不是你，是其他人亲戚的酒友。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不会照顾，就一直看着他到底会不会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没什么经验。
你就一直看着他，就像妈妈叫你顾火，然后就是看着火这样子，然后让他一直烧。
没有，你在旁边，
没有，
你在旁边一直碎念，然后就是拿着一只酒在旁边一直碎念，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我必须说，从认识央雅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了。他就是要用热色话来对付
我，那时候明明就跟你不熟，都很礼貌的回应你。
我直觉告诉我 ，OK， 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歌女的 bash 了吗？好，这个讲完，我们总要讲歌女的 bash 了嘛，对不对？
好，所以你们是因为在一次会上面，然后你去骚扰亚娜，所以你们认识，然后变成朋友，所以这也蛮励志的、啊，就你还是可以因为这样而认识女性朋友的嘛。
他好，OK， fine， 好。OK， 我们回来这个话题，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十一月，我那时候第一站要去十九院。
哦，我们先回到十九院了，对不对？
对。
从中央新生上来，然后走了30分钟到十九院。
对。
OK。
然后那时候会去十九院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威士忌里面，那时候史蒂芬算是就已经开始在网上面有些一个声量，然后因为我们是刚学习的，然后放风，想要找一个实体地方去看看，然后我真的以为十九院就是卖酒的地方，然后
它是酒专，
对，我想说应该是酒专吧，不然你摆一个店面要干嘛？
嗯，
对，然后我就冲过去了。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台北过夜，我的背包里面放的就是格兰根一个第一版的原酒，
所以把一支酒放在你身上，
放我的背包里面，
放在背包里面，然后去到了一家酒专。
到一家，我以为是酒庄，但不是酒庄的地方。然后史蒂芬就看到门口怎么会有人拿拐杖晃来晃去，然后就跟我打招呼，然后就跟他聊天，一聊就从2点聊到5点多。
你所以你们聊了3个小时？
对，聊到他说他要等一下有事，然后我才离开。对，
所以你没有买酒，然后跟人家聊天聊了3个小时。
对，然后我那时候有拿那个刚跟你的杯子给他喝。对，小时候不懂事，没社会化，我就拿这酒给他喝。
社会化，
就是没有社会经验嘛。
Okay.
对，然后那时候史蒂芬就喝了嘛，然后他那时候给这个酒很高评价，他那时候后来在脸书发文说这个酒以他的标准会是他选桶的标准。当然，以我那时候，我现在还是觉得跟一个杯子很好喝。当然，他杯子弯跟2345678现在已经出到第8版了嘛。我后来我。就是我要参加这个 podcast 之前，我有去酒庄去问过，他说现在哥尼哥人缺货，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找不到哥尼哥任何一个原酒什么之类的，结果反而发现我在我的酒窖里面还找到哥尼哥 batch 2。
所以现在这一支 batch 2是你在放在酒窖里面已经忘了它，然后就把它翻出来的酒。
我很多酒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错，就跟我
就是很有钱的意思，有很多酒
放在酒
窖里，
就跟。我某一天回到家，发现我居然有个6、7年前还没喝完的3、7、12年，就放在那个角落。
那你今天怎么没有想到要带那一只来？
因为我没回家、啊，因为疫情的因素我没回家。因为三七对我来说有特别意义，它是我刚开始聊认识酒的时候认真买的第一个酒，因为那时候日本的威士忌非常的行嘛。
那个时候其实也2013、2014刚开始变得很，因为2013年那一年的那个三期的2013雪莉桶的 Whisky Bible 的全世界最佳威士忌，所以日本威士忌开始又突然变爆红。
对，
而且那个时候日本威士忌超级便宜的，那个时候三期12年应该在1200左右吧，
1200，
好便宜哟、哦。
对，其实我那时候就收了一些个三期啊，一些个像，都喝的差不多。对。然后，但是我今天会挑这个酒，除了我今天会挑这个酒，而不是三七，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家拿三七，而是因为说，我现在以我现在的角度回过头来想，那时候就是一个刚出社会，然后很狼狈，然后拿个拐杖的一个白痴，然后就这样冲过去一个也搞不清楚状况的地方，所以搞不清楚状况啊，然后史蒂芬居然在那时候还。特别跟我聊了2、3个小时，他跟我聊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跟我聊易经，聊什么，聊很多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聊天，我就觉得这些经验，然后连同我后来喝酒经验，这让我觉得我之所以会选喝威士忌而不是选择喝红酒的地方，在于说， 在各个聚会场合的时候，提出我们的身份、背景、家世什么东西的人脉都不重要，我们就只有此时此刻，在这个当下，我们就只有眼前的酒，还有我们的彼此之间、嗯、我们是比较接近用原本的东西来对话，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会在我们在这个场合绝对不会说你喝过什么产区的酒什么东西的酒，其实不会，你们在当下此时此刻去分享一个我们对这个酒的感受。其实与其说分享这个酒的感受，不如说我们分享这个酒呈现出来的我是什么样子。对，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喝威士忌你必须要是一个比较赤裸的状态，
比较愿意分享，比较愿意表现出你自己的样子。
对，没错。
其实立冬之前有出过诗集对不对？
没错。对，应该是说
我想好像避而不谈这件事情的。
不是，我先讲
你觉得那个出版社对你不好吗？
我觉得出版社对我太好我受之有愧，不好意思说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其实在三十岁以前，因为一些小时候的身体变故什么，是个很避暑的人。嗯，我觉得应该是三十岁以后，威士忌给我是一个，它让我在社交或像我个性上都变得很柔软。嗯哼，这种东西是对我的作品、对我的人生性都很大的部分。嗯，当然说坏处也是有啦，我热色化的功力都是跟那些人学来的，我以前都不会讲热色化。对，
突然间大家都安静了，觉得是讲错话了吗？
没有，我觉得旁边那边就是害我热色话很多那个人，他一直逼不承认。Anyway， 但是我觉得威士忌的魔力就在于说，他可能跟红酒喝清酒喝什么都不一样。嗯，因为喝其他品牌的酒，你可能更在乎个，会在乎很多其他的东西，风土原貌或什么之类的。嗯，这个东西不是不好，它是增加你的酒知识。但我觉得只有威士忌这种东西，它会要求你去呈现出你在它面前的样子。哦，也就是说它会要求你是一个你本来的状态。嗯，它不会在乎说你在其他地方喝了什么酒，你什么东西，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拿各些不同的酒来比较，因为每个酒都独一无二。你所能唯一可以比较分享这个酒经验，就是这个酒在进入你体内的时候可以让你联想到什么，什么感受，什么记忆，什么气味，就是那些让你变成你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威士忌的部分就在说，我可以在这个聚会里面很坦诚的做我自己。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开来喝喝看，它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吧？
现在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还蛮蠢的，
都是人都有过去的啊，这样才可以出来跟大家聊你的故事啊。
没错，过去超多的，蠢事一堆。
所以听起来你是选这支酒，是因为那时候你很感动于，就是有一个对威士忌比你了解很多的人。
断塞。
没错，太久没开了。
Wow，你这支酒买多久了？还断塞？
肯定是2014啊，然后放在酒柜里面，几百年没有碰过它的。
哦，八年哦。
对啊，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而且你看，以现在社会，以现在我们这种可能都快40岁的人，我们当然也不可能那么唐突的、那么英勇的就跑去一个不你没见过的地方，然后什么准备都没有，就是你那么直接去面对他们。对，
没有，我觉得比较妙的是，你是要去买酒的，但是你、就是、
我是要去。
完全没有提到买酒这件事。
我没有要去买酒，我是要去看这个地方，需要去见习。我本来这个女孩是酒行，你知道吗？但去了还发现原来不是。
所以你还是没有买酒啊？
那边
对，
我那边后来有买啊，不过都是买红酒。
对啊。
你说就是你聊完三个小时之后，然后想起要买红酒，就是有提出来这件事。
没有，聊完三个小时，立本就叫我回家，因为他有下一个活动。
心里有点焦急，想说怎么还没结束。
没有，
快要来不及。
他那时候跑去全家之后，还特别问我说：“我要不要喝咖啡？”
他是想要你清醒一点。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那我下次遇到谁，问问他好
了。没错，我后来在威士忌方面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嗯，我觉得威士忌应该就会有这样的魔力存在。没错。
其实像立冬选的这一支酒，我觉得很不错。一个原酒版本的威士忌，因为其实像柯尼这样子的酒厂，他们一直很强调说， 他们的蒸馏非常的缓慢，然后用水炼的方式。
而且他们那时候还强调他们是用黄金诺言打的。
对，没错。
他们那的这一瓶应该还是用黄金诺言大麦，我记得好像
真的耶，他在上面有写黄金诺言大麦，而且是那个进口商上面写的是德宝进口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2014、2015开始他们就不用黄金诺言大麦了。
哇，非常好。其实黄金诺言大麦，这么讲好了，我们威士忌的麦芽的品种啊，它的会一直改变，是因为他们想要提高更高的出酒率。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出酒率越高，就表示里面你的淀粉，麦子里面的淀粉越多。越多的淀粉，就把它其他的风味会变得相对少一些些。
没
错。所以，为什么会大家不太反而不再去讨论这个东西啊？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说，威士忌的橡木桶影响它70%，那你可能麦子影响可能就可能搞不好2%都不到。那你为了要这样子的东西而降低你的出酒率，那知道，黄金诺言大麦的出酒率大概是370，我觉得370到380公升，一公吨的麦子。只能出370到380公升左右的酒。
那现在一般的大麦是多少？
现在大概450到420，所以它的降低了大概20%。你看，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一家公司你进了那么多原料，可是它的出酒率是10%、20%的差异性，所以当然大家都不想要用黄金诺言大麦。那风味那个东西，我们用好一点橡木桶，用特别的风味就把它可以盖过去了。
了解。
所以像这种东西就等于是，像我们今天喝到这一支。格兰哥尼的 Batch 2的那个原酒，它等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应该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会再出现了。
没错，
就像立冬，我们也可能再遇不到当年那个充满热情纠缠 Steven 三个小时的立冬了。
我觉得充满热情就是纠缠。
当年那个没有绿色化的立冬，
而且当年那个就是撑着拐杖一路从新竹杀到台北。
对啊，这就是你的热情哎，你的热情就像这支酒一样，58.9度的热情，哇！好香哦！
对啊，
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Batch 1这个瓶子非常的好，非常的迷人。
其实我觉得 Batch 2也很好。
对，但 Batch 1我记得 Batch 1跟 Batch 2比起来，因为 Batch 2我买了两支，因为 Batch 1有本意太好，它是雪莉桶，但是它除了雪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黑醋栗，然后莓果的味道，我非常喜欢威士忌里面有这种味道。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之前在。办那个古拉蒂的酒会的时候，好像有黄金，我们那时候也有黄金大麦。
古拉蒂吗？
古拉蒂不确定有没有哎、欸，不过那个时候有其实有几蛮多种，
它会有蛮多试验的大麦，但我不确定，因为我参加古拉蒂，我没有印象他用到黄金。
就是 Jason 那时候办的那一场、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比较古老的大麦，我记得没错，应该是黄金大麦，就是。产酒率比较少的，
好像有一支有，其中有一支它是用了两种大麦，它是用 Cascade 还是什么东西的，跟 Golden Promise 两个大麦产区一起做的，有一支是这个样子。
就我印象中那些就是所谓产酒率比较少的大麦，所制作出来的威士忌，我其实觉得它有一个，它会有一个香甜的特，相较起来会特别香甜，跟其他大麦比起来。然后我现在在这一支就是公益 Batch 2上面也有喝到一样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油脂感会比较多，就是那种
油脂感
出酒率比较低的。那一次刚亚娜讲到那一场那个布莱迪那一场，因为那一场就是 Rex 他们当时的品牌大使，然后还来特别跟我聊说想要怎么呈现布莱迪的品酒会，关于铁化，因为他们很强调铁化嘛，所以其实那一场我们好像喝了5支的 New Make，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然后不同品种，还有同样品种的大麦，然后在不同地方种的。所以那一次我们等于是一次的完全了解那个麦芽对于它所做出来的 New Make 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有有有。
对啊，然后前天我刚好布莱迪主持一场品酒会，就聊到就看他们的影片，那个生命之水那个影片。然后刚好其中有一幕，他就是说。一样的大麦种到两个不同的农场，然后两个农夫会互相比较说，我种的麦子做出来的酒是什么味道，做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对他们来说，那就是铁化，铁化就是我家种出来的东西，风味就属于我们家的味道。那个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很多的威士忌现在已经不太去思考这件事情了，那个是有点可惜，因为其实威士忌原本就是所谓的农作物嘛，农作物就是
它有风，
天都有铁化在里面，人怎么种都会有影响。
有。
你总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威士忌的感觉如何？
因为这支其实8年没开了，我觉得它在放8年，可能因为我是放在酒窖，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这一支。我那时候为了参加品酒会的时候， 我再重新去找哥你的 batch， 然后现在出到 batch 8，然后他酒商都跟我说没有，结果后来我自己在我自己的酒窖发现了 batch 2，我还发现让我当年下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他跟我当年喝 batch 1的印象又有点不同，就在说，我觉得他这支的酒精感比较浓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太久的缘故，还是他还没有醒。
应该是刚开的关系吧。
对，但是我记得 Base One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滑顺柔和的酒。
是不是你们那喝太多杯了？你的印象应该就是那一天跟 Steven 一起喝的 那一次吗？
对啊，
因为你那一支，你那支是开过的嘛？
对，我那支开过。
他带去的时候已经开过了，
然后在路上经过那个颠簸，不停不停的摇晃，
所以帮他醒酒，
对
不对？可能血有特别严重，对不
对？
对，
所以才比较滑顺，因为我们这一支刚开。
对，然后老实说，它是我那酒，我本人非常喜欢的酒。对，
它里面的，我觉得它的雪莉桶就是那个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十几年前喝到那个雪莉桶的味道。
对，
它不这么甜，可是它的感觉是更多的果干，
没错。
然后更多的可能刚刚立冬讲那种黑醋栗的味道，
没错。
然后那个木质的调性是比较，我觉得没有那么刺激感，没有那么明显的。
对，
然后酒精度就算。我觉得它目前应该还是有 55% 以上的酒精度，但可能你喝下来不会有攻击性，你会觉得更多的是从胸口带出来那个回韵的那种雪莉酒桶带给威士忌的风味。
而且他跟我喝，因为我们后来也喝了很多雪莉酒嘛，我觉得后来的雪莉酒蛮多，喝起来都快饱满。
它的桶子的味道反而压过了酒体本身的风味。
对，所以我后来不喜欢喝雪莉酒的原因就在于，不是我觉得雪莉酒不好喝，而是很多雪莉酒都变得太 over， 它不太适合是一个在一个安静的时刻，可能自己跟某些时刻你会想要喝一些酒。对，而且比如说像我之前说威士忌不是有一个魔力，就可以让你去映衬出你在喝酒的自我嘛。
对，
但可能后来有些雪莉酒它会雪莉桶它做太 over， 对，那个 over 其实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拆解掉它的很多的装饰。
嗯，
对，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跟他对话。
哦，你就拆解掉他其实外面带来太多的风味，然后他去了解他这个酒的本质是什么样。
没错，
其实我觉得跟你的本质，我觉得跟你的本质就是他们一直在沟通，叫做不，他在其实这边有一些不急着去做 unhurried， 不急着去把酒做出来，他们要慢慢去做酒嘛。之前跟那个刚跟你的品牌大使。跟布莱迪之前是同一个，
对
，Rex 他就离到，他就聊到说，他们哥你怎么去让他们的酒变成是全苏格兰蒸馏最缓慢的？
对，
怎么做？其实就跟我们煮汤一样，你把煮汤的时候火开小一点，
对，
它的蒸馏速度就变慢嘛。所以像一般的酒厂，他们在蒸馏威士忌的时候，它的那个蒸汽会开到99度，
嗯，
因为你超过99度变成是100度，它会蒸馏出水出来。哥尼他们说大约会在80度基上下，为什么选80度基？因为酒精的沸点它是78.3到78.4，所以它几乎是刚刚好酒精会沸腾的时候，然后速度会非常慢，所以它同对话看到回流会非常非常多，酒会变得很干净。我觉得在这一支酒里面完全就呈现出哥尼就想跟大家聊的是优质的雪莉桶，还有它的缓慢的蒸馏的干净的酒体，这个酒体真的非常非常干净。喝下去，你在嘴巴里面有油脂感，可是，在喉咙、在胸口进去之后，就是雪莉桶的木质调性跟果干跑出来，你几乎感受不到其他威士忌的可能杂味或是 sulfur 的味道在里面。
对，
觉得是一个非常干净又很舒服的一支雪莉桶。
它不会在一个口腔里面忽然给你爆炸这种东西，
还是慢慢的进去，然后慢慢跑出来。亚娜觉得嘞，觉得这一支酒。第一次喝到这一支酒吗？
对，我是第一次喝到。我的确是觉得它的油脂感还蛮突出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喝油脂度比较高的酒，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觉得它的确是相较于其他品牌的雪莉桶，感觉它是更干净，就是更单纯一些。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们还刚开，所以我现在慢慢觉得它的酒精度有拿高一些。不然刚刚其实我一开始喝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看那个酒标，我其实真的不会意识到它是将近60度的原酒。
58.9。
对，就觉得它可能40多而已吧。
可能46啊。
对，就是比较像是可能比 Single Malt 再厚一点点的感觉而已。
我觉得像我那发的那种很多太妃糖，然后肉桂，然后那个 味，很糖果的
风味。他现在开始那个部分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但我觉得它很舒服，因为、我觉得很多雪莉桶，就是有些雪莉桶可能是吃桶太深吧，就是我常常会觉得那个桶子的味道，或者是我们说木质的味道，就是有时候会太突出，然后我会觉得我在喝那一支酒的时候，我就只闻到那个桶子的味道，就没有办法像这一支我可以 enjoy 那个，比如说太妃糖也好啦，果干也好，或是有一些那种藻类的味道。
我觉得藻类有，我觉得像是那种红枣或者是那个野枣，中东那种野枣
的味
道，
对，就是那种野枣的味道，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雪莉桶会是有带出一些水果的味道，甚至于有时候会有一些那种 cheese 或是奶油的那种感觉、
okay.
因为它有油脂嘛、然后它如果很平衡的话其实会有那个味道，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的。
OK，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酒标上面呢、它完全都没有写到说我是在雪莉桶里面熟成，他只是要说我是一支格兰哥尼做出来的原酒，他不需要跟你强调我有很多雪莉桶，他只要跟你说我的就是格兰哥尼做出来的威士忌。和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酒厂的酒变是因为我在酒标上面写了 Sherry， 我就要让每个人很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说你喝到的是一支重雪莉的威士忌。
那
格兰这一支酒他想要讲就是 This is my clothes， 就是我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就是感受我原本的风味，就像当年那个立冬，拿着拐杖，让 Steven 感受一下那个新竹来的热情。
对，所以从这次以后，我对歌名的好感就很高。然后我的酒窖里面就收了还蛮多歌名12啊、18、25这种以前的东西，都在我的酒柜里面。
所以你为什么不选择在25或30？我们其实
因为那不是一开始我带去的东西啊，
我们那个是初心嘛，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感受
到
你的发展。
对，我觉得你有点避重就轻，而且我刚好听到 keyword 就是它的酒
窖，对，
是酒窖，
没有不是酒窖，就是一个放酒的地方。如果把
大概20瓶这样子吗？
50-60瓶吧，
50-60瓶，
50-60瓶，
对啊，我都是买一些奇怪的东西放进去。
50-60瓶的房子那么大哦？
对，我们说的是土地的那个。
哦，没有，就50-60只而已。
OK，
没有
50-60，但听起来很多，就是那个很久以前的山崎啊，或者是25年啊。
没有，刚好那时候没那么多钱。山崎十二高酒不知道被我丢在家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我有第三手消息，听说你那个酒窖里面可能有 Little Mill， 就是20多年的那种。
哇、wow. ！
我可以告诉你，我上次有看到1988年的摩拉。
在你的那个
酒窖
里
面，
对，我上次去翻酒，翻到1988。
天哪，我觉得好值得请立冬再来一起、
真的，我们再邀请。
然后你知道2013年对不对？那时候不是号称多纳，那时候好像还流出很多桶，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收了好像20几年的，有好几支，把过一个放到现在。
他们 OB 的单桶嘛，对不对
？IB
的单桶，哦、oh, ，interesting。其實
应该是 IB 吧，就是你比如说那时候歌你不是有那个19，
哦叫歌你，
会在多纳讲错，就多纳的时候都会流出，比如说是某个年份的那种的东西。
那应该是 OB 的，它还
是
原本的标签的话，那个时候很多。其实那时候刚他们刚转换那个新运人的时候，因为要套现，
对，
所以他们其实放了很多非常好的那个单桶威士忌
出来。哦，我一个放在家里面，然后开都没开，可能停下来又坏了吧。
天哪，我觉得一定要帮你测一下这些酒的状况。
我们可以特别帮你开个几集，就是你可以从酒窖里面，就是拿出一些你觉得很适合、很适合。
跟我缺钱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还钱的。
OK， 好，那其实我们很开心，立冬今天来跟我们带着这个非常有故事的威士忌，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感受一下。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喝这种10年前的酒，不只是你的回忆回到10年前。你还会喝到你10年前喝到那个时候的威士忌的味道。我觉得很多老的酒，它的感动不是在于它年份，而是它呈现出来的风貌，
没错，
它的味道。
你看它现在酒杯里面的酒类有没有油脂感非常重？
啊，你俩觉得有什么想要跟立冬讲的吗？
我们可以再邀请你来几集来谈一下，就是其他的酒吧。我觉得就是 因为以前的酒会带出不一样的风味，
嗯、
我觉得
是不同时代真的会带出不同的
味道，
对，就是跟现在的酒是不一样。
嗯，
特别是我们前一阵子在那个酒展上面，我的感触很深。
哦，酒展，你说我们在那个台北酒展的意思？
对对对对，而且有很多我之前喝可能是喝现在的风味，但是当我喝到以前的风味的时候，我觉得我低估了那个酒厂。那当然，那可能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可能比较喜欢以前的那个风味，对，所以我其实蛮压抑的。我觉得我在那个我们在上一场在那个花园酒店那场酒展里面，我觉得我是开了眼界。
嗯，你现在让我想一件事，就是原本我本来是想在板球来，但因为我后来你邀请我说我跑去听 IB 的演讲 ，IB 那时候就在新板球，
嗯，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板球过来了。因为老实说，我那时候虽然说刚开始学喝威士忌的时候，对我来说最 blow my mind 的酒其实是白酒25年。我认真说，真的是被吓到。就是那时候是2013年嘛，就是我成拐杖那一年。那时候威士忌老师刚办，然后我就跑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其实你知道，就放风就喝很多。其实我那时候喝到有，你知道喝到后面很容易分不出酒是什么味道。
参加酒展期你喝了那么多杯酒，真的到后面都会比较。
对，但是我后面到后面就很后面快离开的时候，我喝到白酒，我一整个被吓到。吓到的不是白酒的风味，而是它对我来说，它是一支有触感的酒。就说我们常常喝酒的。我知道这样讲奇怪，可是我的感受这样说。我们常喝酒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酒腔，它跟一个酒在你的那个鼻腔里面气味发散的味道，然后酒体发过的味道。但我那时候喝白酒，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忙，喝过去，它直接有应该是从我的天灵盖打开，
醍醐灌顶，
然后把那个山泉水倒下去，去刷过我那个已经大脑因为酒精麻木的酒。我就那时候喝完，我整个吓到。我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有一种酒可以把它做到说你甚至你都很难去回想出它的香气结构，但是它可以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感受就是一个整体性一个灌注你的部分，从此之后你对那个东西的印象，
嗯，
你就可以发现以前你知道很久以前威士忌说可能会有威士忌术 会说一生中会有100种威士忌之类，
一喝的威士忌，
对，他说白酒就没有山泉水，我以前都觉得有一种形容词嘛，
嗯，
没有，我觉得我真的想到，
天哪，我觉得这么令人惊艳的表现啊，下次应该要邀请立冬带一支白酒25年，
如果我找不到的话，
什么叫做山泉水醍醐灌顶，
我应该要先把房子买掉，我问房子，
好，那我帮你找买主，
现在没钱啊，我老婆控管我钱控一凶啊。
OK， 好，那我们就谢谢立冬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希望立冬可以好好的在你的生命中找到更多感动你的威士忌。那我是申浩，
我是亚娜，
我是立冬，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